弟兄姊妹平安。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可以在主日可以这样的实体聚在你的殿中真的是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若不是你的连续今日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样子主，我们真的是把一切的颂赞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真的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祈求主你在我们当中设立你的宝座求你来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向你是完全的敞开主啊，也求恩主你怜悯孩子，也经孩子的口，使孩子所讲的都是出于你使讲的和听的都蒙主你的悦纳我们也呼请圣灵保惠师你在我们当中亲自来运行真是来更新我们，来扶持我们，来医治我们也真是来掌管我们真的是愿神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得以高举愿主你怜悯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诗篇的57篇在具体进入到经文之前，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对这个诗篇需要有大概两个方面的了解。一个是这个诗篇它有一个小标题的，它特别提到什么呢？是大卫他在躲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他所写的诗不单单是说他在逃避扫罗，而且说提到他是藏在洞里面他藏在洞里面，他有做了这首诗歌。我想在我们的现实的处境当中，可能我们很难会面到这样的一个的情况，你躲避一个人追杀，以至于你要躲在一个地方来躲避。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一个人所面对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低谷，这也是一个大卫可以说是大卫的一个低谷，他所遇到的这样的一种的逼迫，他躲避这个追杀，以至于他要藏在洞里面他不能够像我们一样正正常常的在这个外面的环境，需要躲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来逃避这样一个追杀这是我们需要了解这首诗的这样的一个的背景。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也会发现这首诗歌它是放在52和59这样的一系列的诗的当中当你翻看这个从诗篇的52到59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的诗当中很多的是和这个大卫逃避这个扫罗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个诗篇的他把这些诗放在一起，他的有一些的目的我们可以理解到诗篇的57是大卫在遭遇这样一个逼迫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的经历，而且不单单是这一个诗篇，是52到59这样的一个的很多的诗篇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当他们把这些诗篇放在这一起，他有这样的一个的目的来特别的来点名，就是大卫他在遭遇这样一个扫罗逼迫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个内心的一些的反应，他的一些的内在的一些情感的一些反应我想这是放在52和59当中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目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读57的时候也需要了解52到59大概一个状况最直接的是我们需要把诗篇的56也放在一起原来我们可以看到诗篇的56和诗篇的57在篇幅上面实际上是差不多的基本上都是十多节的经文，诗篇的57是11节诗篇的56是13节。诗篇的57它有一个重复的副歌，就是神啊，愿你崇高高于至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它出现了两次。同样在诗篇的56它也有一个副歌，它有出现了两段的经文是什么，就是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样的一个的经文它也出现了两次当然在诗篇的56提到是大卫是被非利士人所拿住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可以来了解到 诗篇的56和57他们是非常的非常接近，是最好是放在一起来进行来诵读。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这是大卫他在遭遇这个逼迫，在遭遇扫罗这个逼迫的过程中他所写的诗，他是面对这样一个困境。所以这就涉及到诗篇的57的这样一个文体。我们知道诗篇里面有很多一些感恩诗或者赞美诗，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分类。所以当我们来看诗篇57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哎，诗篇57它是一个哀歌，悲哀的歌曲。我们都晓得在旧约当中有耶利米哀歌，是先知耶利米在面对这个耶路撒冷被屠城的时候，他有发出他的一个这个哀叹在神的面前。所以诗篇的57这是大卫他一个个人的哀歌，他在遭遇扫罗这个逼迫的时候，他的这样一个的发声呼求。当我们看哀歌的时候，我们大概需要了解一下，就是哀歌它的一个写作的一个特点。如果我用很简单的一个话语来概括的话，哀歌可以很简单的概括为就是我他你，很简单的。如果我们用人称代词，就是哀歌的一个的结构，可以就用我他你来进行概括。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哀歌是我作为一个诗人，我发出一些的呼求，一些的哀叹，我遭遇他的逼迫，我发出这样的一个哀叹，来描述我的内心的状况或怎么样子。我是向谁倾诉呢？我是向你，向耶和华来倾诉，求耶和华你按照你的怜悯或者你的慈爱来怜恤我的处境。这是哀歌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的结构。等一下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大概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当然我们提到说，诗篇57它是一个哀歌，是大卫在面对扫罗逼迫的时候他所写的这个诗歌，他面对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处境。虽然他是哀歌，但他没有停留在这个逼迫的这样一个层面，他怎么样，他会转向神。这也是希伯来诗歌它的一个特点。有人说这个中国的诗歌是一个平面的一个诗歌。希伯来诗歌是一个立体的，因为它有上帝在那里面。所以当我们来看哀歌的时候，我们晓得当诗人他写哀歌的时候，他不单单是停留在他的这样一个艰难处境，他有转向神。他有来呼求神来出手，来呼求神来帮助他。所以这是一个哀歌的这样一个很重要一个特点，他不是单单的停留在这样一个悲哀或者说他的这样一个艰难的处境当中，他有转向神，有呼求神来连续来帮助他，来救赎他。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诗篇的57，然后根据57这样的一个短短的这样11节的经文的话，可以换放成两部分，就是57的1到5节是第一部分，然后诗篇的57的6到12节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1到5节可以概括为这是大卫他在神面前所发生的这样一个哀歌的一个呼求。然后在6到11节是大卫他的一个对神的一个称谢，一个赞美。然后我们看第一部分，就是57的1到5节。57的第一节一开始就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刚才提到哀歌有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他你，这里很明显一开始怎么样的，就是诗人在发出这样一个呼求。他怎么样来呼求？他在呼求神怎么样，你看呼求神，求你怜悯我，怜悯我这个怜悯我不单单出现了一次，他出现了两次。他说为什么要求神的怜悯呢？怎么样？因为他希望他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所以在57的第一节就很清楚来点明了这个诗人所处在的一个状况，他有面对这个灾害。所以他有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他求神怜悯他，而且他希望他可以怎么样子投靠在神的翅膀的羽翼之下，求神的这个来保守。我几周前有在那个教会有看到有一个这个鸟窝。为什么看到鸟窝？因为是有那个有个鸟，它 蹲在那里，大概是在孵卵，因为我看不到那个卵啊。它蹲在那里非常安静啊，因为那是一大概是一个放钥匙的一个小箱子怎么样？它就在这个大概不太高的这样一个檐下，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清楚啊。当我走近想更仔细的看这个鸟的时候，它也没有飞走啊，因为这个鸟它很有母爱，我想它下半肯定是有卵，它在那个孵卵，所以它的这个翅膀的下面，我想是非常安稳的。所以同样在这个诗篇里面，大卫他在呼求怎么样呢？他在呼求可以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希望可以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的下面，因为翅膀的下面是最安稳的。然后也有这个考古的这个插图，我有看到，就是原来在这个古代的近东，在埃及，他有画这个法老，画这个法老的一个画像。我们知道埃及他们是这个相信多神的，他特别这个画，他有画这个法老有什么特别呢？他有画他们所谓信靠这个女神，她是有翅膀的啊，这个翅膀是在这个遮蔽着这个法老，似乎是来这个表述这个法老的这样的一种的平安或怎么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在这里面就是大卫在这里的这个呼求，他呼求可以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怎么样？他在寻求神的这样一个保护，因为他在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害，在这个诗篇的一开始，这个题注里面已经讲明了，他是逃避扫罗，他藏在洞里面，可以说这是大卫一生当中的人生的一个低点的所遭遇这个逼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低点啊，他的这个性命遭受非常大的一个威胁，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诗人他在这个开篇的一开始，他在呼求神的怜悯，他希望可以投靠在神的翅膀之下，呼求神的保护，求神怜悯他，能够让他能够，等到这个灾害过去。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个诗人他的这个心情的迫切，他的呼求神的这样一个连续。然后在第二节，他又进一步的来点明他呼求这个神是什么样子。他说：“我要求告至高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这是他对神的这样一个更加全面一点的一种描述。他要求告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他这里点明的是一个至高的神。如果我们读创世纪，我们会记得在创世纪的14章，当这个麦基洗德他出来来迎接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为亚伯拉罕一个祝福，他怎么祝福的？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祝福你。他特别这里对神的一个称呼，特别用了一个这个至高来称呼。我们可以理解到，这里面当提到说神是至高的时候，但是对神的一个属性的一个宣告。我们都晓得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我们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掌管一切的。当我们呼求神是至高的时候，我们晓得神他是他不单单是创造我们，他还可以继续在护理我们，来掌管我们。所以可以看到大卫这样的一个呼求，他在呼求，他知道他所求告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这位神是一个至高的神，是可以来继续来看顾他的神，来掌管他的神。而且他又进一步的强调说怎么样说是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啊，这是他对神的这样一个理解。这位神不单单是至高的神，这位神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啊！如果你仔细看你的经文的时候，那个诸事下面是有点点点的，什么意思？就是在原文里面是没有这个诸事的啊，所以在原文里面就是为我成全的神，这个诸事是翻译的人他放在那里啊，希望这个成全诸事啊，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句子，所以在原文里面它是没有这个诸事的啊，是。要为我成全的神是成全什么？你可以放很多的，成全神的救赎，成全神的恩典，我想这些都可以放在这里面的，在原文里他是没有这个诸事的，所以他在呼求这个神，是要为他来成全的神他在呼求这位神是为他来出手的这个神，所以大卫他清楚他所认识的这位神是什么样子，然后第三节。他又在进一步的来描述他的这样的一个的景况怎么样子，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 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这也是他的当时的一个景况的一个描述，他所遭遇一个逼迫。他在这里特别提到是什么样的一个逼迫呢？是那要吞他的人是要辱骂他，从言语上对他进行攻击。当吞他的人要辱骂他的时候会怎么样子？神是怎么样子的？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不单单是施恩救我，还怎么样子？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神会发出他的慈爱和诚实。诚实另外一个翻译可以翻译成信实。这位神他必向我发出慈爱和信实，因为这位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诗篇的57的1到3节是大卫他发出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哀歌呼求，在神面前发出这个哀歌的呼求。然后在第4节的经文是对他所遭遇的逼迫的这个仇敌的一个进一步的详细的描述。他提到怎么样子，他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是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所以这是诗人他描述他的一个景况，他是生活在狮子中间他生活在这个他是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这些世人他们的牙齿是枪和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你有见过这样的人吗？他的牙齿是枪和剑他的舌头是快刀你有见过舌头是刀的吗？这是大卫所描述的他所面对的逼迫的那些人对他的一个这样一个非常形象化的一个描述他描述他是在这个狮子中间作为野兽是非常有野性的，而且这里提到说是在狮子的中间当一般的人在狮子中间的话你大概是很难存活的。说他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界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和剑，牙齿还有牙齿和还有舌头这样的一个描述是非常的形象来描述那些逼迫大卫的人他们什么一个形象。刚才讲到就是说哀歌是一个我和他这里面是应该说一个复数是他们。这里很明显的是大卫这样的一个一个申诉，对他们的一个申诉。这些逼迫大卫的人他们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可以看到在这个大卫的一个笔下他们是像野兽一样。他们恨不得要把这个大卫吞吃掉，因为他们像狮子一样。他们的这个牙齿是像枪和剑，他们的舌头是像快刀这些枪和剑和刀我们都知道这都是非常锋利的，是有这个杀伤性的可以看到大卫这样一个申诉这些人对他们的对他的这样一个逼迫的这样的一个的惨烈。然后在第五节的时候这是一个副歌，然后第五节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卫他有在哭诉，他有在申诉他所面对这个逼迫他有描述那些逼迫他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大卫他没有单单的停留在这个层面，怎么样他又转向神，他又转向你怎么样子，他就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所以这就是一个哀歌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有陈述他的一个苦情，他有求神的连续他有描述那些逼迫他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他没有单单的停留在这个层面，他有转向神，他有呼求，他有对神发出一种的颂赞，一种的宣告，他来呼求神的崇高要超过这个诸天，他有呼求神的荣耀能够高过全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在神的面前的这样一个的转向，他没有单单的停留在他所遭遇的这样一个逼迫的困境当中，他又转向神他又对神发出这样一个颂赞，因为他知道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神，这位创造神是那位救赎的神，他也深深的晓得这位神是可以连续他的处境的神 所以他有神对神有发出这样的一个颂赞，这样一啊、这样一个的啊、呼求啊。我小的时候是这个生活在一个山村吧啊。当然我那个山不是太高，大概可能据说只有100多米啊，但也是一个山啊，因为周围还是有其他的一些的这个山丘啊。我记得小的时候从家里面这个一出来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会看到山顶上会有人啊，看起来会像这个蚂蚁一样，是比较小的，但是你是可以看到的啊。当你如果爬到那个山的顶上，你看下面的时候，你会看到下面是非常非常小的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爬山的时候，当你看到下面的时候，是变得是非常的小的啊。我想在这里大卫似乎在做同样的一个事情，他又跳出他当时的那个的处境，他来转向神，他晓得这位神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这位神是创造的主，是一位救赎的主，他来呼求神的一个连续，呼求神的怜悯，来呼求神来插手他的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求神的连续，求神来怜悯，来救赎他啊。所以这是57的一到五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大卫这样一个哀歌的这样的一个的哭诉。然后六到十一节是大卫的这样的一个颂赞和赞美。我们可以看第六节。第六节说，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所以同样可以看到第六节他描述的对象是谁，是他们，是他所面对的仇敌啊。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压制我的心，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说在我的脚设下网罗，在我面前挖了坑，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描述？他们握着脚设下这个网子，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这些网子和坑，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语言？当你用网子或者你要挖坑，你是在做什么？你在打猎是吗？你是可能是在挖一个陷阱，是不是？你用网子而且挖这个坑，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大卫是用了一种这个狩猎或者说一种打猎的一个场景啊。有网子，而且是这个挖坑，但是经文里面很奇怪的提到怎么样的，这些人他用网子，他这个挖坑怎么样子，自己反掉在其中啊。他本来可能是想抓这个动物，或者说希望可以把这个大卫这个抓起来的，但是他们挖了这个坑，竟然这个成为他们抓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坑啊，这是非常的讽刺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大卫在这里这样一个描述。所以我们可能要来思考，就是诗篇57它和旧约里面的其他的经文，哪些经文是有相关呢？在57的一开始提到说，大卫他是逃避扫罗，他这个藏在洞当中。然后我们看旧约的前面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原来在撒玛耳记上的时候，实际上是有提到大卫他有躲避扫罗，就是他有藏在洞里面，而且不单单是一次提到这个大卫他有躲避这个扫罗，就是他有两次大概藏在洞里面，一次是在叫做亚杜兰洞大概是在撒母耳记上21章，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撒母耳记上的24章，大卫他去了这个隐基底这个地方是有很多一个山洞而且这个地方是不缺水的当我们看这个诗篇说大卫藏在这个山洞里面如果你再思考一下，你会不会担心这个大卫有没有水喝，会不会这个渴到，是不是事实上他藏在这个隐基底的山洞里面，那个地方是有很多水从这个山间流下，所以他不会缺少这个喝的水的所以很多人来推测说大卫很可能是这个藏在这个隐基底的这个山洞当中，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山洞，非常的陡峭而且这个地方它是不缺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的24章里面，它记载大卫他 在这个隐基底的山洞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大卫和跟从他的人他躲避在山洞里面，哎，这个时候扫罗他竟然这个上厕所大解，提到经文里面在24章里面很清楚地讲到说他去到一个山洞里面大解。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大卫还有这个还有和这个大卫在一起的这些人，他们就立刻就认出了扫罗，是不是？而且这些跟随这个大卫的人，这些人怎么说？在经文里面，在撒母耳上24章里面说，哎，神之前有给你过应许，说要把你的仇敌放在你手里面，你看今天这个机会来了，你要立刻把扫罗干掉，是吗？这不单单是我说的，这也是在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立刻的想法，把扫罗干掉，因为扫罗在追杀你。我们中文会说怎么样，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不是？哎，现在你不用十年，现在是立刻是可以报仇的时候，你要报仇，你要这个出手。在撒母耳上24章里面记载大卫是怎么样子，大卫他怎么说，他怎么回应？他说万万不可，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经文里面记载大卫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行动，他把扫罗的这个衣角给割下来，是不是？而且在撒母耳记的24章里面竟然记载很清楚说，哎，当大卫把这个扫罗衣角割下来之后，他立刻心里面有很大的一个自责。为什么？因为他深深的晓得，哎，说，哎，扫罗是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啊，在他的这个里面，他第一的反应肯定说，哎，我不能够杀扫罗的，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也许是因着他周围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对他一个催促，说，哎，你要把扫罗干掉啊，他这个有一个行动，就是把他的衣角给割掉，但他割掉之后，立刻就有这样有一个这个自责。然后到后面他也提到说，哎，这是他又再次对他的这些跟随人说，哎，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们不可以下手来这个杀害他。所以大卫他没有这个自己出手来杀害扫罗。所以这是在撒母耳上24章里面所经历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当我们联系到在这里第6节里的这样一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概可以想象为什么大卫在这里提到说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自己反掉在其中。大卫他躲避扫罗的追杀，他藏在洞里面。本来扫罗是要追杀大卫的，但是因着扫罗他这个上厕所，他进到山洞里面，他自己实际上陷入到一个危险的当中啊。如果当时大卫出手，是完全可以把扫罗干掉的，但是大卫他没有这样做，他深深的晓得，哎，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不可以出手这个加害于他。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大卫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躲避追杀他有他一个惊慌，他有他一个恐惧。因为你看一下诗篇的52到59的时候事实上有描述大卫他所描述他有这个躲避追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的惊慌他有这个惊慌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哎，他有经历到这样一个神的这样一个奇妙一个翻转，因着扫罗进山洞大解他完全这个落在这个大卫的这个手掌之下，但是只是说大卫他没有出手。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扫罗他有经历到神的这样一个奇妙的这样一个保护和奇妙的这样一个的救赎因为在撒母耳记里面有经文很清楚讲到，虽然说大卫在躲避扫罗的追杀，但是耶和华他有帮助大卫，没有让这个扫罗能够得逞。所以在大卫他在这山洞里面这样的一种经历，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卫他的一种的转变这种的转变就体现在什么地方，在体现在经文的第七到第十节。从第7节开始你可以看到经文在讲什么，他说神啊，我心坚定。重复了两次什么时候有重复两次，在经文的一开始大卫他又呼求神怎么样子，求你怜悯我，说神啊，我心坚定，要怎么样，我要唱诗，我要歌颂，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 当然最后一节这里是中文的翻译，说我自己要及早醒起啊。原来在原文里面说是，哦，我要叫醒这个黎明，或者说我要叫醒早晨，是比较诗意的话语啊。大卫是要把这个黎明或者说早晨叫醒啊，哎，不单单说我自己要及早醒起啊，要很早起来，这些说及早起，这个要叫醒黎明怎么样？他要来颂赞神，要来赞美神。啊，不单单是如此，怎么样？第九节里面你可以看到他的一种颂赞啊，一种赞美，一种扩展，说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不单单是要自己来颂赞神，他乃是要在万民当中，要在列邦当中来歌颂这位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第十节的经文说，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信实啊，你的诚实达到穹苍啊，你的信实达到穹苍。所以从七到十节啊，包括第十节是最后也是副歌，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荣耀高过全地。你可以看到这后面的从七到十节里面经文，基本上是对神的这样一个称谢啊一个颂赞，因为他经历到神的这个救赎，经历到神的一个救赎，所以他有这样一个颂赞。他在万民当中来称谢你，在列邦中来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洁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他特别提到神的慈爱，还有神的诚实，神的信实是达到穹苍的。提到神的慈爱和神的诚实或者信实不单单是出现在第十节，因为在第三节的经文里面也提到，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发出慈爱和信实。所以可以看到大卫很清楚他所颂赞所称谢的神是怎么样子的，这位神是有慈爱而且是信实的神。我们有一个小宝宝，刚刚大概有三个月大啊，然后妈妈她前段时间有发现有的时候这个宝宝他不怎么愿意这个喝奶吃奶啊。后来就是我的妻子他也想起来，之前另外的一个孩子他最小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好像也是一样子的，他不愿意这个吃奶什么原因他不愿意吃奶呢？不是因为他生病是因为这个小宝宝可能没有感受到父母的一个关爱，或者说没有感受到这个母亲对他的一个很多的一个陪伴所以他就会用这个不愿意喝奶作为抗议因为小孩可能他对这个感受很敏感，当他这个感受到父母他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对他关爱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些的反应的，所以这种反应就体现在他通过这个不愿意喝奶进行抗议因为他不会说话也只会哭他会用这个不喝奶抗议来表达他的这种不满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就说大卫他提到说神是有慈爱和这个诚实的当我们想到神的慈爱的时候，神的慈爱我想不单单是这个关爱，像这个父母对关心孩子一样，你可能花有这个时间一种的关心一种的陪伴神的慈爱我想另外一点是在于这位神他是与我们立约的神这位神他不单是顾念我们的神，这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当我们愿意呼求神是我们的主的时候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是和神有这样一个的立约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这位神是什么样，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他是和以色列人立约的神，他是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神，是和这个以色列民族立约的神他和这些历代的先祖和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样子，他是说话算数的神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常常的跟随神呢？ 他们很多时候实际上是有犯罪远离神，有得罪神的。但是即便他们有得罪神啊，神没有完全把他们的毁灭掉。当他们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依然真的是来拥抱他们就像我们在新约里面讲这个浪子回头一样。这个浪子回头那位父亲他愿意真的是来拥抱这位这个小孩子他在外面的放荡或怎么样，但是当他愿意回转的时候这位父亲还是依然愿意来拥抱他。我想这可以体现到我们的神他是这位慈爱的神，乃是在于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虽然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会得罪神会背逆神，会远离神。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转向神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这位神他依然愿意真的是来拥抱我们的神。因为这位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位神不是愿意常常远离我们的神这位神是愿意常常与我们同在的神，因为是他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虽然我们可以违背他，但是他不会违背我们虽然我们会得罪他，我们可能会来干犯他，但是这位神他是愿意来连续我们的神愿意来常常来等候我们的神，愿意与我们同在的神只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愿意常常的回到这位神的面前正如这个大卫在这里所称颂的一样他经历这个扫罗的一个逼迫，他经历到这个人生的低谷，他遭受到这个性命的威胁的时候，他有经历到神的这样一个插手，很奇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他对神有发出这样一个颂赞，这样的一个的赞美。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历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出手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呼求神的连续，呼求神的怜悯当我们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愿意转向神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一些的困难看起来非常的巨大可能非常的艰难我们有没有愿意来转向神，呼求神的出手，呼求神的连续呼求神的来引导。我想这是今天我们看诗篇57的时候希望神可以来提醒我们的正如长老在一开始的时候的祷告一样这个世界三年之前似乎我们看起来这个世界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这个疫情战争包括在德州的这些的枪杀都让人非常的心痛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的一些的苦难包括这个疫情有些时候似乎好转有些时候你会又发现可能身边有的人又被感染似乎这个疫情似乎看起来好像是没完没了一样当我们出来这个处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当我们看诗篇57的时候，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晓得这位神他是值得信靠的神，这位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位神是那位蛮有怜悯蛮有恩惠的神，是值得我们所投靠所信靠的神正如大卫他遭遇这样一个逼迫，他呼求他愿意投靠在神的翅膀之下一样，今天这位神也同样真的是来呼唤我们愿意投靠在他的翅膀之下寻求他的连续寻求他的怜悯最后我可能讲一个简短的一个故事，在美国的西岸有一个养鱼场，他养了有很多的这个三文鱼的鱼苗，他当这些鱼苗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他就把它放在那个西岸，应该是太平洋吧，如果我没记错就把这些三文鱼放在这个太平洋的这个西岸的这个海里面，大概可能若干年之后，这些鱼苗应该是长大了这个养鱼场的 人大概没有太期待这些鱼可能会游回来，因为有这个海，而且这个河流，这个养鱼场，而且这个养鱼场和这个海应该是很长的距离的。这些三文鱼如果可以游回来的话，要怎么样？他们要经过可能一些下水道，游，而且不单单怎么样子，这些鱼还需要有这个跳跃的本领，因为好像有些下水道。它不是那个水不是完全连接的，它，这个鱼大概需要一些跳跃之后才可能，越过那障碍，继续从这个下水道怎么游到那个养鱼场里面，但是很奇怪，若干年之后，这些鱼长大之后，有一天的早上，这些养鱼场的人竟然发现他的，养鱼场里面，出现了很大的三文鱼，哦，原来这些三文鱼，他们成功的从海里面。经过很多的这些艰难，包括这个要穿过的跳跃，又回到那个这个养鱼场里面，因为这些鱼它记得这个它出生的时候那个水的味道，所以同样弟兄姊妹无论我们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子，我们是否会像这三文鱼可以清楚地记得这个水的味道一样，我们经历到不管我们经历到什么样的人生高低起伏的时候，我们是否会记得，哎，我们的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神，我们正在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正在称谢你，我们称谢你是那位永活的神，你是那位独一的王你是那位至高的神。主啊，你是救赎我们的神，哦，主啊，真的是你真的怜恤我们，以至于你将你的独生爱子，真是来白白来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爱子，我们就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主啊，我们正在感谢你，主啊，你真的是那位蛮有慈爱、蛮有怜恤的神，你是那位信实的，你是那位公义的神，哦，主啊，正如这个大卫他在遭遇这样的一个逼迫的处境当中，他经历到你的怜恤一样。主要在今天，我们同样也呼求你连续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哦，主要让我们经历到神你的信实、你的丰盛，既让我们经历到神你的荣耀，让我们经历到神你的崇高，因为神你是全地的主，你是那位创造天地的王，哦，主要虽然这个外面有这样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些的逼迫这样的一些的搅扰会让我们的心情有的时候会一些低落让我们会经历到一些的郁闷主啊但是我们都晓得神你是全地的主，你是一旦掌权的神，主啊，我们呼求神你在全地掌权，我们呼求神你在全地作王，因为主你本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主你要再来，你要更新一切当你再来的时候，你要真是除去一切的罪，你要擦去一切的眼泪。哦，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是从死里复活的神，你是那位给人盼望的神。哦，主啊，愿神你将这样属天盼望，真是来嫁给我们，真是来连续我们，来施恩于我们真的是与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同在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就求主你施恩的手与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同在主啊，我们真是来称谢你主啊，愿你荣耀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来彰显真是来看顾我们的教会。哦，主啊，愿你荣耀的丰盛真是来充满你的教会。哦，主啊，真的是给我们信心真是能够来祈求、来祷告。哦，主啊，就求你赐下这个复兴的灵，赐下这个复兴的火。哦，主啊，我们感谢你，真是愿神你在我们当中来得荣耀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